那在我个人的经验，就是20多年来什么都不缺，到孩子读大学再继续读下去，读研究院什么都不缺，在主里面丰丰富富。因为神知道，他说，主耶稣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连孩子的事情都不要担心，天父顾念你们，你们就放心吧，先去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些事情都要交给你们。圣经还说天父爱你，他用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比例来说，你记得这件事情你就不会忘记天父爱你。那圣经这么说，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了，为我们众人舍了，那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说连神的独生子都愿意舍给我们，赐给我们，那还有什么舍不得给我们的？说不要担心说生活上有缺乏，拿出信心来，相信神是爱我们的，安安心心的过你基督徒的生活，信靠神。那还有更明显的一句话，我们刚刚有读过这句话，这样说，提摩太前书第6章17节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特别是对那些有钱人说，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我们都熟悉诗篇第23篇，讲到说耶和华大牧者，无论是生是死，引导我们向前走。生的时候不要忧虑，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遇到了死荫的幽谷也不害怕，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我们基督徒见证最明显的时候，就是生活在经济上面不害怕，面临到死亡关头的时候不害怕，那真的是不一样。做传道人的人常常有经验，到医院里面探访重病的弟兄姐妹，那他们所显示的那些平安跟一般人的平安很明显的不一样。无论是生是死，天父爱我们，所以信神不要信钱。第二，要赚钱，特别是用工作来赚钱。先给一个简单的定义，这里讲的赚钱是取得生活费，赚钱取得生活的费用，而不是发财。不是说要发大财，钱越多赚得越多越好的那种赚钱，而是说取得生活费用的赚钱。那基督徒活在世界上应当用什么方法来取得生活费，要怎么样来赚钱来养生？圣经的教导是说什么呢？弟兄姐妹，圣经的教导是说你要借着工作来养生。神所创造这个大地本身就具备了养活世人的条件，他要我们借着适当的工作，从神所赐予的土地上得到粮食。圣经告诉我们，不要不劳而获，不要游手好闲，要务实，认真做好眼前的工作。而我们如果从整个的人生来看，除了工作的时候之外，也许我们在一生当中会遇到失业的时候，而我们年纪大的时候会退休。但是不管是失业还是退休，都可以用当初所工作得来的钱来养生。那神是信实的，你把一生来看，神照顾你的生活。有几节圣经，这节圣经说要耕种得食，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却是无知。神给你工作的机会，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那在新约圣经有从反面来讲同样的意思，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0节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讲的是同样的意思，是说借着工作来赚钱，借着工作来养生，不要游手好闲，要务实。那圣经也讲说有两种钱你是留不住的，这两种钱，第一种箴言这样说，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有一种是不劳而得之财，有时候人家就问我说，哎，基督徒可不可以去买 lottery， 基督徒去可不可以去赌博，基督徒可不可以怎么样，就是这个世界上其实充满了很多不劳而获的机会，你可不可以去做。 你看那个谁啊、他买了 lottery 中了大奖了，那电视上不是常常做广告嘛哈、啊？那种钱留不住的，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它来得快，它去得更快，而在那个过程当中，你整个的心智会败坏。另外一种说留不住的钱，圣经说那不按正道得财的，就是说不义之财，它不是你当得的，不按正道的非法手段而得的财，好像鹧鸪啊，抱不是自己下的蛋，圣经有时候非常的传神，就是有这种鸟，它在那里孵蛋，那个蛋呢不是它自己的，等到那个蛋孵出来之后，它就小鸟就飞走了，到了中年那财都必离开它，它终究成为鱼丸人。如果那是不按正道而来的，有一天那个钱会离开你。两种留不住的钱，不劳而得之财，还有就是不按正道而得之财，也就是不义之财。要赚钱，老老实实的用神给你的才能、工作机会，一生之中我们亲手做工必得宝石。第三，圣经的教导是说要用钱，强调这个用字，你使用它。神把钱放在人的手里是要他拿来用的，钱是生活的工具，一个工具，如果你不去使用它，它就失去了价值。好比说汽车，它是交通工具，如果你就是天天擦你那辆车，可是却不开它，这辆车它就没用。那钱是生活的工具，神要我们用它。上一次我有提过说，圣经的教导主要是三方面我们可以来使用金钱。第一个，用钱来生活。生命记里面有一段记载，就是以色列人经过以东地的时候，神叫他们用钱来买生活所需的。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粮吃，也要用钱向他们买水喝。这个粮跟水啊，就是我们生活必需之物，用钱来生活就是要你生活的。圣经还说啊，第二种，你用钱来尊荣神啊，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售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啊。还有一种，用钱来行善，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那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啊。钱放在你手上，谁是希望你拿出来用的，该用的就用啊，不是说奢侈浪费，但是有很多时候可以来用。神怕说你不用它。圣经里面讲到说，有一位守财奴的悲哀啊，在传道书里面描写这个人非常的深刻。他说有这么一个人啊，传道者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有个人呢，他孤单无二，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主，越多越好。他说，我劳劳碌碌很苦，刻苦自己，没享什么福，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那这个人赚了不少钱，但是不以钱财为主，可是他日子过得很苦，不享福乐，刻苦自己，到底是为谁呢？这是圣经说守财奴的悲哀。那神把钱放在你手中，叫你拿出来好好的用，他没有叫你亏待自己，你可以用来买生活所需的，取得一个适当的好的一个生活，也可以用它来尊荣神，多好的事情。神把钱给我们，我们用钱来尊荣神，又可以用它来行善，沟通人间的美，人间的善。所以神说，这个钱呢，给你多你就多多的用，给你少那你就恰当的用，但是每一个人都是够用，主题是你得用它。第四，圣经说要存钱，跟前面的用钱刚好是平衡性的。弟兄姐妹，圣经的教导是全面性的，而且是互相平衡的。说用钱的时候不要忘记存钱，在适当的使用之后，如果还有剩余的，就要把它存起来，因为人生的道路蛮长的，可能在丰年之后还会有荒年。那圣经说储蓄是一种人生的智慧， 在箴言书里面特别讲到说一些小动物，说哎，你们可以向这些小动物学习一下生活的智慧。箴言书三十章说，地上有四样小物却甚聪明，小东西大智慧。第一个讲到就是蚂蚁，说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好，我不晓得你们家有没有蚂蚁，我家有蚂蚁，而且它真的是天暖的时候出来，那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家里就没有蚂蚁了。夏天的时候蚂蚁在预备粮食，说夏天是一种季节，蚂蚁虽然很小，但是它懂得分辨季节，而且它会使用到这个季节的好处，它掌握到怎么样来使用可以让自己得到最大的好处，就是在那个丰富的时候，丰富的季节它就开始储蓄，到了冬天的时候，那个贫乏的季节，哎，他家还有吃的。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可以向这个小东西学一学生活的智慧。蚂蚁虽然看起来很不起眼，但是他知道在夏天的时候预备粮食。圣经还说，智慧的人，他的家里面有积蓄。箴言21:21说，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有，愚昧人随得来，随吞下，有什么全部吃完了。但是智慧的人，他日积月累之后，他教家里面慢慢储备出了好东西来。在创世纪的时候讲到有一个人，他用积蓄的方式解决了国家的一个大问题，那就是约瑟，解决了埃及这7个荒年的问题。他这样子向法老说，约瑟说，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把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7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结果就是因为这一个方法，用积蓄的方式，全地世界各地都没有粮的时候，但是人家知道埃及有粮，所以连约瑟他的父家雅各的家都要从迦南地到埃及去买粮食，那就是用积蓄的方式解决了国家的问题。第四个就是要存钱。那第五个，不管你爱不爱听，这第五个是要捐钱啊。先说一说圣经所讲的，圣经说捐的乐意神所喜爱，经文是这样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又说，白白得来，白白舍去，主耶稣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包括神给你的各样的恩典，也包括我们的财物在内。然后还有一句话是别的地方听不到的，只有信耶稣的人会听到这么一句话，因为主耶稣讲的这句话，如果没有神的话，这句话无法成立。这句话是这样子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说你们去给人，就有给你们的，那给人当然是我给人，那就有给你们的。谁给你？神会给你，而且是用十足的升斗。神的手比我大，我用我的手给别人，神用他的手给我，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扎扎实实的，中间没有空的，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而且是说你用什么量器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那弟兄姐妹是这样子啊，那金钱它是有 power， 它有很大很大的力量，特别是在人其实我们基督徒一样，跟世人一样，在我们基督徒身上也有力量。那一旦它掌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受它的控制。那说怎么样能够脱去金钱的控制，神给我们的教导是说，你要把它给出去，你越给出去的时候，金钱在你身上就越没有 power。当你这边给习惯了之后，它慢慢就在你身上，就是你感觉不出它有什么力量来，所以它就不再能够控制你。 一旦金钱不能够控制你的话，你才能够过好日子。如果你就是世俗的思想哈，脑子里都是在想钱，都是受他的控制的话，其实你一生蛮苦的。那很多比钱更好的东西不知不觉的也就失掉了。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说要 give away， 把你的钱神给你的恩典拿出来跟别人分享。约翰卫斯理卫理公会的创办者，他的这个名言是这样子说，三句话，他说尽量的赚取，尽量的储存，尽量的给予，为了神，就为了神的缘故啊，神给你有这个赚钱的恩赐，你能够赚多少尽量赚，尽量工作尽量赚，然后不要太浪费，能存多少尽量存。但是还有第三句说尽量的给，都是神的恩典，那就放心给出去。第五点呢，这个就是要捐钱。第六点，我想对美国这个文化的话特别重要。如果你是在美国生活的啊，你在这边工作，在这里生活，在这里买房子，在这里买车子，在这里养孩子啊。第六点，圣经上讲的是不要欠钱。箴言有句话说，富户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你说我们在美国怎么能够不欠钱啊？大致上来说，很少有人买房子是用现金买的啊，他付了 down payment 之后他会借钱。那么除了这一项之外，你还有没有借别的钱？你有没有 credit card？你这个 credit card 上面有没有 balance？ 我们看看这个表，就是2002年的一个数据啊，就是说，这个全美国呢，大部分的人家里都起码有一张信用卡。他说，凡是有信用卡的家庭，那把他这所有的家庭欠了多少钱，然后再除以这些家庭所得到的数字呢，就是说平均每个有 credit card 的。他欠款是8902元，啊，这是一个平均的数字。然后你看那个曲线是往上走的，就是说这个欠钱的是一年比一年那个数字增加啊，增加。那么，这个在美国信用卡是合法的高利贷。你知道你把钱存到银行，他给你2%、3%的利息，但是 credit card company 它可以 legally charge 你。将近 20% 左右的上下的，那是纯粹是高利贷了。那他可以这样，如果说你不是一次把它付完的话，就是说你的那个账上 carry 一个 balance， 那他就会 charge 你在20%左右的利息。然后你每次还下去的时候，你大部分就是在还他的利息。有些人好几年之后还还不清哈，特别是如果你借得多的话。他们另外有个统计数字，就是说55%的人他们是一次付清的，那么45%的人呢，他们一次没有付清，没有付清就是每次还一点，每次还一点。那这个比率其实还是蛮高的哈，就是100个人当中，好比说我们中间有100个人的话，有45个人根据统计数字，你的 credit card 还没有付清，然后你会在那里付这些利息哈。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欠钱哈，大部分会借债会欠钱的原因是我们想在还没有钱的时候过有钱人的生活，然后就会去刷卡去买一些还不是买不起的东西，先把它买下来，那结果就是借了债了，欠了钱了啊。除了 credit card 之外，其他方法也是一样，我们尽量的不要去欠债，量入为出，神给多少我就过怎么样的日子。其实生活有很多方法，同样的一件衬衫吧，我们男人的衬衫你便宜的话10几块20块也有一件，你要去买名牌的500-600块一件也有，那女人的衣服更不提了，它中间可以差额非常的巨大。那么你要穿什么，要吃什么，要用什么，过这种生活只需要这种费用，但是你追求的是另外一种费用，生活的话，那个费用可以差距非常的大。 但是神要我们说不要欠钱，有多少我们就活过那样子的日子。到第七样，这可能是特别重要的一样，就是不要贪钱。圣经讲得清楚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是万恶之根的，所以因为贪财的缘故，所发出许多不好的事情，都是从这个贪的这里面产生的。所以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主耶稣的话是这样说，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贪心的人会害自己的性命。”箴言说，凡贪恋钱财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在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你觉得自己贪钱不贪钱？那不必讲出来。那爱钱不爱钱？现在这个社会不是都向钱看吗？那很多都是从钱的角度来评估一切。哎，他穿的这套衣服我看大概蛮贵的，你看人家开那个车子多少钱那这个人你晓得他年薪多少，哇，年薪这么多，马上肃然起敬大致上都是从这个金钱的角度就来评估各样的价值。那这样子习惯之后，你再跟他讲不要贪钱，他觉得你是个傻子。但是圣经却说，因为贪钱你因小失大，而很多事情就是钱是贪了，但是很多事情失去了。有一个老的故事，特别的传神，就是《战争与和平》这个作者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他曾经说过一个故事这故事我跟大家讲一下。他说呢，有一个农夫，他耕种一块田地，但是出产很多，所以他就很想要一块更大的地。那有一天，一位大地主就对他说：“你看这些地呢，都是我的，现在你给我1000块钱那明天早上太阳一升起，你就可以出发。只要你能够在太阳下山之前回到出发点，那么你这一天所圈住的地都是你的。可是有一点，就是太阳下山之前如果你回不来，1000块还是归我，可是你就得不到任何土地。”那第二天，那个农夫迫不及待的，太阳一出来他就出发，他走得非常的快，到了中午他已经走了一大片地了，可是他也开始感到有点疲累，但是又想要多得更多的土地，所以继续向前走。到了下午，他发现因为自己贪心的缘故已经走得太远了，要赶快回去了，现在不回去实在来不及的，他就转过头来加快脚步，快速地往回走。走着走着，那个太阳就逐渐平息了，他就很着急，就开始用跑的就跑着跑着，他就是用尽所有的力量往前跑，就是眼睛突然就看到，哎，看到那个出发点了，但是太阳也快要没有了。他就用最后的力气在那里跑，他到达出发点的那一刹那，太阳刚刚好落下去，他说了一句话：“我跑到了。”就倒在地上，嘴里流出血来，再也没有起来。那后来他的仆人给他挖了一个坟墓埋葬他，那个坟墓不大，就是6尺长3尺宽，但是他圈住了很大的地。托尔斯泰讲这个故事，也就是描写说人的贪心有时候因小失大，他总是有个意念想要更多一点，更多一点，所以就在鞭策他，驱使他，总是停不下来，而到最后也许就失去了更重要的。所以耶稣说，你们就算赚得全世界，若失去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不要贪心。第八点，不要拜钱。拜也就是侍奉的意思，那这个我们看一下主耶稣的话也就行了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这个，你不是讨厌这个就是喜欢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也是金钱的意思，因为有拜金主义，有所谓的财神爷拜财神那到底说你是基督徒，你是拜金呢还是拜神那就是说，如果你是拜金，你是侍奉金钱的话，那金钱讲话的时候你就都听见了， 那如果你是侍奉神，也是敬拜真神的神讲话的时候，你就听见了。那我们就有时候想，哎，只要关于钱的事情好像都听进去了。可是如果是讲圣经讲神的话的时候，就是重重拦阻。那到底是听谁的话？耶稣是说只能听一个主的话。你是侍奉神呢，还是侍奉钱？你是拜马门呢，还是拜真神？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那不要拜钱。最后两点，第九点，要知足。敬虔加上知足，就是人生最大的利润。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然后知足是可以学习的。使徒保罗他讲到自己怎么样学习，他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个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食，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秘诀是什么呢？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包括心里的知足满足。就是求主加添我们心中的力量。我们其实真的是蛮感谢神的，特别是我们在美国传道的时候，你说你们哪一个是没吃没喝的？都是我们生活很丰富，我们所这边担心的就是血脂肪太高了，胆固醇太高了，吃东西要注意，别吃太好的啊，反而要刻苦一点，多吃点青菜啊、豆腐的啊，身体健康一点。就是其实我们生活都蛮丰富的，每个人不管怎么样，你总有一辆车开，如果你需要工具的话，也有衣穿，有食物吃，有房子住，不管你是租来的买来的，但是都蛮好的。所以要知足的话可以满足了，说神给我的其实已经够用了。那主教训我们说，你如果敬虔再加上知足的心，就是人生最大的利益，这样子你可以过着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但是如果反过来，你老是不知足，再加一点还要一点，老是在神面前说我还要我还要，那反而给自己带来很多的痛苦。那圣经讲的话非常的传神，他就说用许多的这些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哈。有人因为贪财的缘故哈，就用很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要知足。最后一点，神的财务计划第十点，要富足。在神面前的富足，耶稣讲的这一个故事，一个富有的地主的故事，为自己建了仓库，积蓄很多粮食等等，然后觉得说他不需要神，可以好好的过一辈子啊。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有一种富足是财富上的富足，还有一种富足是在神的面前富足。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富足，那怎么富足呢？神的话语会教导我们，神的灵也会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神面前做一个富足的人。大致上来说，就照着我们主耶稣的教导说，你当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可以在神面前做一个富足的人。那另外有一个蛮实际的，圣经说在好事上富足哈，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好，那这是用金钱我们可以做的人，就是做一个富足的人。我最近学到的一句话，这句话我自己想不出来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个教训很深刻。又有句话，他说他穷的只剩下钱了我自己想不出来，我听到这么一句话，他穷的只剩下钱了。就他这个人虽然还有很多钱，但是他不富足。一个只要钱的人，他现在什么都没了，他穷的只剩下钱了。所以人生富足，但是不在乎钱。你说他钱多不是就是富足吗？但如果说一个人他穷的只剩下钱了，他还是贫穷。 主耶稣给我们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的一生感谢主真的是非常的美好，非常的多彩多姿。你看我们这一辈子可以看这么多的颜色，看到这么美的景象。我前一阵子去参加孩子的毕业典礼，后来就开车走那个北加州沿海的道路，那个路上那个真的是很美，那个海岸线，加州的海岸线是非常美丽的。你就看了，你说怎么会有这么美丽的景象啊？神造的这个世界，我们人自己人工做不出来，但是它有这么大的美丽啊！我们这一辈子各样的景象，各样的好东西看这么多，而我们又听到很多很美好的声音，美好的旋律，吃到好吃的东西，我们还可以学，可以学到很多有趣的东西，更好的是还可以跟所爱的人在一起生活。而身为基督徒，我们爱的范围又特别大啊，说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我们一生真的是神预备的非常非常的丰盛，神要我们在他面前富足，一生之中好好的过日子，过出一个丰盛的生命来。而同时之间，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富足，也在善事上富足。而这一切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其实对所有的人来说，它有一个根源。那圣经有一句似乎矛盾的话，讲出一个很大的真理。这句话是这样子说，出自于哥林多后书8:9，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再读一遍，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说耶稣基督他是神，但是他愿意来到人间，他倒空自己来到人间，取了仆人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子，而且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可以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且使信他的人信主之后可以得着丰盛的生命。耶稣倒空自己，是把他的富足变为贫穷。我们因为主而得到丰盛的生命，是因为主的贫穷而变为富足，这是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道理。那各位追求真理的朋友们，慕道的朋友啊，我们中间有人神带领引来的，不是我们有什么办法。一个人能够到神的家里面听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神带你来的。那问就是那个关键是神想要因主耶稣基督的贫穷使你成为一个富足的人，愿意耶稣基督这样子的牺牲爱我们，我们能够接受他的爱，接受他的救恩，成为一个信主的人，成为一个富足的人。而对我们弟兄姐妹来说，神的儿女，神也要我们做一个富足的人，要知道这金钱在神的计划里面是怎么样使用的，以至于这个金钱在你有生之日可以给你带来种种的好处。但是如果说你的观念已经定了，你虽然是神的儿女，但是你脑子里的观念是世界上人的观念，那么希望凭着圣灵的能力，神话语的能力，是我们在他神的面前重新接受神的话语。因为你发现你接受之后日子会过得更幸福快乐。回到我一开始说请问大家的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神给你选择，一个是他会使你的一生幸福快乐但是不一定有钱，第二个他可以使你一生很有钱但是不一定幸福快乐，好像所有的人选的都是第一个，因为人的心所追求的就是这辈子能够幸福快乐就好了。那神给我们的财务计划可以使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也赞美你，特别是感谢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因他的贫穷成为我们的富足。谢谢耶稣爱我们，为我们舍身，让我们因为信他的缘故 可以白白得到永生丰盛的生命。求主也向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说话，若是有人心里慕道渴慕真理的，求圣灵开启他的心，让他能够凭信心走出这一步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中间如果是慕道的朋友，如果神感动你的话，请你现在就是用信心和我一起来祷告。你心中这样子祷告，只要是出自你内心诚心的，神就接纳你成为他的儿女。请你心里这样子祷告说：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的恩典，我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也知道耶稣基督因为爱我死在十字架上，我现在愿意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从今以后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